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呢，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我们当中有不同的环节，都是来分享从主而来的这些恩典和真理的。
嗯，是的。那天成和陈然呢，在这个演播室里边呢，衷心的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生活和工作呢都顺顺利利。诶，天成老师啊，你有没有留意啊，我们中国人在祝福别人的时候都会说顺利哦。
嗯，这是我们希望我们的人生呢都是顺顺利利的，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但是你发现呢，其实我们很多人的生活呢，可以说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呢都是不容易的，
对，
甚至是很艰难的。那我想一般人都是向往这种比如说顺利啊，平安啊，这种的生活。那所以呢，通常我们给别人祝福的时候，生意兴隆啊，生活顺利啊，健康平安呢、啊、都是我们有一种盼望了。
是的，是一种非常美好的祝福啊。那么其实在生命当中呢，各种各样的挑战，那我们如何去面对，如何去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去面对呢？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会给大家提出这样的一些好的方法。
嗯，其实我们要学习怎么去面对啊，不在于外面的环境，关于在于我们的内在的心态啊。如果你的心态再好，你外面的环境是再差，你也能够去面对。反过来，当你的心态，你说我很消极，很这个躺平，那你就没有办法努力面前了。
嗯，是的。所以呢，我相信呢，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一样都非常期待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寻找好的心态的答案。
嗯，那我们听过这个温水煮青蛙啊，很多人都听过啊，那就是说我们沉浸在这种安逸平顺的生活的当中呢，反而缺少了动力，缺少了努力面前的这个能力啊。那其实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来讲，艰难和挑战对我们的生命呢是一种推动力，在适当的情况啊，那让我们保持警醒，努力前行的。
嗯，是的。刚才听了天成老师这样说的时候呢，诶，我突然发现哦，虽然我们渴望的是这个顺利，但是当我们真的有不顺利的时候，其实未必是一件坏事哦。
嗯，对啊。所以呢，在人生的当中有好有坏，那其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好处的。包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发现呢也会犯罪，也会软弱，那这些呢也是给我们一些的挑战，让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啊。如果没有这种罪或者软弱给我们的提醒呢，反而我们容易失去方向，容易没有目标。那关键是我们怎么去面对。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有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还有就是镜中的你我他。今天是最后一集啊，我们会讲到主蛙的效应。那首先我们来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尔撒是真主吗？
尔撒与穆罕默德如何看待暴力和和平？
尔撒为什么受限制？
穆罕默德是无罪的吗？
让我们从古兰经、圣训和天经来认识这两位历史当中伟大的人物。请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关于自己的无罪是怎样说的？
根据可靠的传统，穆罕默德关于他自己的无罪是这样说的：埃布胡莱赖注释说，我听到真主的使者说，我凭着真主的发誓，我祈求真主的赦用，每天悔改转向他超过70次。穆罕默德祈祷说，真主啊，赦宥我过去所犯的罪和将来会犯的罪，也赦宥我明里暗里所犯的罪。真主的使者说，我的心里会有一些阴影，我一天祈求真主赦宥100次。先知习惯于在晚上向真主祈求，说，真主啊，请赦宥我过去所犯的和将来会犯的罪，也赦宥我明里暗里所犯的罪。先知常常俯伏于地说，我把一切都推给真主，真主我们的主啊，一切的赞美都归给你，真主啊，请你赦宥我。穆罕默德祈祷说，真主啊，求你用雪豹的水洗净我的罪，从我心里洁净一切的罪，就像除去白衣的污秽一样。东离西有多远，求你让我的罪恶也离我有多远。当真主的援助和胜利降临，显示先知除了说你应当颂赞你的主超绝万物，并且向他求饶，他却是至佑的，并没有祈求其他什么。先知常常用下列的祷告词向真主祈求：我的主啊，求你赦宥我的罪，我的无知和我在各样事情上的无节制，以及你知道我里面所存的一切。真主啊，求你赦宥我的罪，我的意图，我的傲慢和我的玩笑，以及我所拥有一切不符合你心意的事物。真主啊，求你饶恕我过去所犯的和将来要犯的罪，我明里暗里所犯的罪。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那位，你是全能者。先知经常向真主祈求说，真主啊，求你赦宥我的罪，我的无知和我在各样事上的无节制，以及你知道我里面所存的一切。真主啊，赦宥我的无节制，我的渴望，我的错误，我的意图和所存的不符合你心意的一切。在审判日，众人会来到穆罕默德面前说，穆罕默德啊，你是真主的使者，是最后的先知，愿真主赦宥你早期和后期所犯的罪。穆罕默德被指控行为反复无常，有时候穆罕默德的行为对其他人而言是神秘的。在穆圣传当中，纳迪尔族的耶胡德人质问他的反复无常，当时穆罕默德正率军队围困纳迪尔族耶胡德人的要塞，毁灭了耶胡德人的庄稼，耶胡德人逃进他们的堡垒中躲避，使者们砍掉海藻树并烧毁。耶胡德人对他喊道，穆罕默德，你曾禁止寓意破坏，指责如此做的人是有罪的，你为什么砍掉并烧毁我们的海藻树呢？古兰经提到了这件事。据称穆罕默德获得了真主的允许这样做，然而这与旧约的战争条例是相冲突的。在旧约当中，围城期间是不能砍伐结果子的树的，想必穆罕默德之前一直遵守这个不允许破坏的律法，直到他领受新的启示，允许他毁坏，这是引起混淆的原因。 有些回民学者承认穆罕默德不是无罪的。真主在古兰经40:55中吩咐穆罕默德要为他的罪祈求真主赦宥。阿卜杜勒·优瑟夫·阿里解释说，每个凡人在其本性和属灵悟性程度上都亏缺了真主完美的标准，因此应当祈求真主的赦宥。回民学者阿里·达什提博士说，先知穆罕默德清楚知道自己易于犯罪，他完全没有说过自己是绝无错误的非凡之人，这是其他人后来加给他的。最后我们总结，从上述古兰经的章节以及回民学者对这些章节的注释当中，我们显然可以看到，穆罕默德从来都不是无罪的，他也从来没有声称过自己是无罪的。从古兰经和圣训当中，我们多次看到穆罕默德为这些罪而祈求真主的赦宥，他需要真主赦宥他的罪，就像其他任何人一样。
我们在这个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当中呢，我们看到其实人都是软弱的，都是有罪的，都需要主的恩典和赦宥，只有独一的上主才是无罪的，才能够完成拯救我们的事工。所以我们的主尔撒麦西哈他是无罪的，他是唯一的拯救。所以我们从这个天经当中，我们看到再三的强调尔撒他是完全无罪的，他本身生下来就是没有罪，而且没有这个遗传呢，也就是由一个人降生下来，圣灵感孕，以至于他没有这种人的遗传，他的本性，他的在地上的生活呢，也都没有罪，没有任何的这个把柄，以至于能够让他定罪的。但是呢，他为什么要为我们钉十字架呢？就是要透过钉十字架担当我们的罪，然后让我们的罪呢归到他的身上，可以涂抹我们的罪，因为他有这个能力来胜过罪恶，胜过死亡，而且他能够从死里复活的大能，让我们能够重新的在上主的面前，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如果尔撒没有复活，我们今天依然的没有这个盼望。所以他作为一个无罪的、没有瑕疵的羊羔，能够为我们献上。所以在天经当中用无罪的羔羊来形容他的生命，他可以担当我们的罪，因为他所献的祭不是永远的献祭，而是他一次的献祭就成了永远的救赎。他是无罪的羔羊为我们献上，而且他能够真正的担当我们的罪，所以这个祭物就是上主为我们所成就的最伟大最荣耀的一个工作，就是让我们透过尔撒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所以在天经哥林多后书5:21说，主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主的义。这就是上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
天天和乐乐一起去动物园参观，到了动物园发现每个牌子上写着各样动物的名字，里面没有动物，却有个巨大的镜子。每到一个地方，两个人从镜子里面看到的都是自己。
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从心理学效应让你看清
镜中的你我他。
今天我们讲这个效应呢，跟这个青蛙有关。我们知道青蛙在那个田地里面跳来跳去的啊，很自在。那么有人做过一个试验，就是19世纪的一个科学家，他就把这个青蛙放在一个开水里面，你想想它会怎么样？
哇，那水很烫，它就跳出来了。
对呀、啊，它很容易跳出去嘛，
啊、
因为对它太大刺激了。
是的。
那么它又经过另外一个试验呢，就是放在一个温水里面，
嗯，
然后呢，它在那里慢慢的、慢慢的煮啊。当它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它已经来不及逃脱了。
嗯，那个水温一直在升高，是吗？
水温一直在升高，
哦，
所以呢，就把它煮熟了。这个里面给我们一个提醒，哎，就是它没有这种危险的意识的时候，它就容易被这个暂时的现象呢蒙蔽了。所以呢，这里面就提醒我们，当你有危险的时候，你肯定有一个危险的意识嘛，就逃避了嘛。
嗯，是的。
可是没有这样的意识的时候，你就没有这种居安思危的这种思想了。
嗯，当我们失去这个居安思危的这个思想的时候，这才是最危险的时候啊。
对呀、
啊嗯、
所以青蛙效应给我们一个提醒啊，就是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的人生啊。所以有一位作家说过，真正的人生始于你走出舒适区。当你觉得舒服的时候，往往是最危险的时候。
嗯，对。而且我发现啊，在一个舒适区里待的时间长了，人会变得麻木啊，
嗯，
是不愿意走出来了。
所以这个青蛙效应呢，给我们三方面的提醒啊。
嗯，
第一呢，就是生活和工作当中不能只追求于现状的满足，要时刻的保持危机意识。所谓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就是提醒我们应该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创新，不断的更新，提高自己的能力。
第二个启示就是呢，许多我们认为威胁的事情呢，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哦，它可能一直都是潜伏在我们的身边，经过长久的酝酿，而我们并不自知，但却是突然显现出来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呢，带给我们非常严重的后果。
第三个启示呢，就是我们对未来来讲呢，每个人都无法预知的。
嗯，是的。
正是因为无法预知，才会给我们带来这种恐惧啊。所以我们应该有危患的意识，在心理上或者实际的上面呢，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要让危险临到的时候我们措手不及。
是的。那么其实在我们现在当今的生活和社会当中，有什么实际的例子呢？
其实呢，我们看看环保啊，这环保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影响的。联合国在巴黎公布了一份报告，向全世界的人呢发出了最严厉的警告，指出呢，如果人类继续对全球气温升高视之无睹的话，我们生存的地球将遭受无法挽回的破坏。所以报告当中指出啊，过去50年来，全球气温的升高至少有90%是由人类活动导致的，也就是人的生活呀、人的生存呢，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结果。比如说石化燃料的燃烧，那今天我们的车呀也好，或者是我们冬天取暖也好，都是用石化来去做燃料的嘛。那这些呢，对气温升高产生很大的影响。那如果大家没有好好的去继续来去保护我们地球的话，将来我们有一天这个地球呢，就会完全没有办法生存了。
接下来呢，另外一个就是跟我们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健康的问题。那么你看，许多的人在生活当中是不注意健康的，你比如说吃很多高油高糖的食物啊，体重增加，然后
又不运动啊，
对，又不运动啊，短期来看好像没有什么影响，对吧？但是长期来看的话，你就会有很多的疾病出现了很多的慢性的疾病。你看现在我们说三高，什么高血脂、
高
血
糖、
高
血
压，对啊，还再加上痛风，现在都是威胁我们健康的一些的疾病。而这些的疾病其实都不是说一蹴而就的，都是你经过长期的生活的方式来积累起来的。
我就认识一个人呢，他就是抽烟喝酒，然后喝啤酒吃海鲜啊，特别是螃蟹，他很爱吃螃蟹。然后吃到一个程度真是痛风。有一次他坐飞机，因为他走路很困难嘛，所以他用轮椅推进去，医生给他开了一个信，就是可以推轮椅进。他觉得很自豪啊， 你看有人推着我进去，其实他不知道自己呢没有注重你自己的健康，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医生一直警告他，如果你再不注意的话呢，你将来你的腿要断掉的，要锯掉的。所以呢他开始紧张了，每天跑步。所以呢往往你到了那个最危险的时候，给自己一个提醒，不要像青蛙一样慢慢煮，煮到了来不及了，
已经没有可以改变结果的余地了，那就真的很可怕了。
对、嗯、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呢、
嗯、
就是你看到今天啊、
嗯、
这种科技的东西对我们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比如说现在啊、
哦、
你发现所有的计算机或者是一些手机有关的啊、
嗯、
都是用一些的算法来去做一些收集的资料的。比如说抖音或者是我们常常用的一些的视频啊，它其实都在搜集你的东西。如果你发现啊这种算法它是一直在加剧这种主挖的效应，你比如说这些短视频，你发现往往它让你的享受那个时间是越来越长的，你越看视频每一天不断的加不断的加，就受它的影响了。所以呢当你多用这些视频的时候，它就收集你的一些资料，那这些呢其实对你呢没有带来好处，反而你给它很多的好处。包括网购，今天你发现网购呢，你享受它的那些网上的介绍的时候，你去不断的买，但是你发现那个价格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的，它不断的提升你的价格、啊、让你去买它的东西的，往往它有一种引力让你去不断的买它，当你不断的买它的时候呢，你的价格也不断的升高的。
嗯，
所以呢这些呢都是对我们今天呢产生了这种所谓的主蛙效应。
对，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变得麻木，都会被这些商家来吸引着走，牵着走。嗯，
所以呢我们要有这种危险的意识，就是不要被这些所谓的危险呢让它影响你成为一个麻木，成为一个享受的一个状态。当你享受在这个危险的当中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
嗯，是的。哎，其实我们在生活中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方法来避免这个主蛙效应啊？
第一个呢就是量化锚点，就是为所有关键的指标设定绝对的警戒线。当你为自己设一个警戒线的时候，你就有一个预备，比如说十分钟之后你要停止了，如果你十分钟后你不再停止，你就被这个一直在拉它，所以呢你要设定一个界限了。
我要很好的提醒，我也在我的手机上设一个闹钟，设一个铃来提醒我。接下来就是逆向的审视，比如说我们会定期的来提醒提问，如果我今天一切都归零，我会怎么样，我会如何去重建。
嗯，对啊，有的时候往往没有这个意识啊。如果什么都没有了，你想想会怎么样呢、嗯、比如说你健康都没有了、嗯、那你说怎么样呢？第三个呢就是冲击测试，就是每一年你要模拟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你面对这个场景的时候，你怎么去有一个系统，怎么去预备，怎么去防止这些危险的发生，比如说一些疾病的发生，或者一些你所做的事情上怎么样去防备有一些的负面的影响，这样呢你能够有一些的测试。最后呢我们看一节经文，斋伯尔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到六节，
因为你们自己清楚的知道主的日子来到就像夜间的贼来到一样，人们正在说平安安全的时候，毁灭性的灾祸就突然临到他们，好像分娩的痛苦临到怀胎的妇女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但是弟兄们，你们不在黑暗中，因此那日子不会像贼一样来，你们都是光明之子，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于黑夜的，也不是属于黑暗的，所以我们不要像别人一样沉睡，而要警醒谨慎。
这里让我们知道主在来的时候的光景， 当他再来之前给我们一些的预备，这个预备就是说他来的时候呢像贼一样来到，也就是贼来的时候呢他不会告诉我们他突然间来到，他有的时候呢像这个怀胎的妇女，因为怀胎的妇女她是已经怀上这个小孩，她一定要生下这个小孩的，就表示说主是一定来的，但是呢什么时候不知道，但是在来的时候呢他要审判了，审判所有的人，所以呢让我们不要睡觉，要警醒，要预备。所以这里面就提醒我们不要被我们安舒的生活蒙蔽了，也不要让我们所处的环境呢影响我们去预备主的再来。所以这里面让我们好好的知道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主。
每个我都是他人的一个影子，
每个他都是自己的一面镜子。
对照天经，看清自我和他人，镜中的你我他。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呢，我们每一天都要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各式各样的危险都会临到我们。其实我们面对很多这些困难挑战的时候呢，其实是对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保护，是一个推动。当我们有个警醒的心，我们才能够去面对的。
嗯，是的，正如天经上说的，在末世人们追求享乐，只顾自我的需要，对他人或整个世界的需要变得越来越麻木，对罪呀也变得越来越不敏感，甚至用犯罪等手段呢达到目的。天经说偏行己路，任意妄为。那么也就是说，当我们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可能我们是在任意妄为，我们没有警醒到自己正走在犯罪的道路上。
所以呢，主蛙效应或者青蛙效应呢，也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面对的。那我也希望我们 Dosti 呢，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知道怎么样仰望依靠我们的主。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以赛亚卷53:4-7，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他为责罚，是被主击打苦待，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因他受的惩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受苦却不开口，他像羔羊被牵去宰杀，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我们的主成为一个没有声音被宰杀的羔羊，乃是要担当我们的罪，成为一个祭物被献上，这是一个奇迹，这是在理性上不可以去想象的，但是就发生在我们的主尔撒麦西哈的身上，更是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生命当中。我们靠着主，我们生命能够改变。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人生的当中，我们都是能够去经历主的恩典，经历主的救赎。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
再见。
Thank you.